大家晚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以西结书。先知以赛亚曾经警告犹大王西西家，因为在亚述帝国将要入侵的时候呢，他特别向犹大王西西家来保证上帝看顾保守他。如果你们上一周听我的主日讲到的话，你知道说西西家虽然蒙保守，但是他不怕开水烫，对不对？啊，他死不悔改，没有因着上帝所施行的恩典来转向上帝。所以呢，但是在整一个的以赛亚的信息当中呢，特别讲到上帝大能的守护和对整个犹大的护卫。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上一周讲到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大概是以赛亚的100年之后的一个先知，大概。那在耶利米一生的传道当中呢，他开始不传讲说上帝保护犹大国的信息了，对不对？他主要传讲的信息是什么？要被掳巴比伦，要失去耶路撒冷。那你知道以赛亚传讲的信息是要保护耶路撒冷，要护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上帝所保护的，所以他们只要信靠上帝就可以。但是你知道犹大王都不信靠上帝，对不对？但是在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当中，他反复的催促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说要出城向巴比伦投降。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出路和方向。哎，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两位先知呢？很简单，你有没有觉得矛盾？一位先知以赛亚说要坚守耶路撒冷，等候盼望信靠上帝的作为；另一位先知耶利米说要出去投降，要去到巴比伦。问大家，哪一位先知的话是真的？答案是两位先知的话都是真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两位先知的话看起来是好像完全相反，对不对？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会说呢，只是表面上不一样，其实两位先知背后的实质都一样。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以赛亚还是耶利米，他们都强调两件事情，一个叫信靠，一个叫悔改，对不对？所以在以赛亚的时代，他们不信靠耶和华，他们要依靠埃及，他们不去坚守，他们不愿意，他们觉得亚述大军来的时候，他们就吓破了胆，这个是他们的罪，就是不信是他们的罪。但是呢，对于耶利米时代来讲，他们不悔改是他们另外一个罪，对不对？我们今天看的以西结呢，其实是跟耶利米同一时期的先知，大概比耶利米稍晚一点，但是是处在同一个时代。他主要的事工呢，就是犹大的百姓被掳巴比伦时期，在这个时候他是被掳人当中的一员。因为你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交代了这个时代背景了，对不对？在加巴鲁的河边被掳的人当中，谁呢？以西结，对不对？意思是他出耶路撒冷走向巴比伦帝国的途中，上帝怎么样向他显现，向他显现。 那你知道巴比伦其实是分了好几波把百姓掳走，对不对？但是请注意，以西结是在第一波的被掳的百姓当中啊，你们知道吗？但以理也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是。为什么？因为第一波被掳的时候都是王室成员、贵胄子弟，对不对？都是民中的精英啊，这个其实就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对不对？都是那些尊贵人。那你知道以西结其实是耶路撒冷城的什么祭司啊？ 但是要提醒的是，第一次被掳，其实耶路撒冷还没有完全的毁灭。那你会发现，事实上以西结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做祭司的，就是受祭司的训练的，他也知道百姓的宗教生活、信仰生活是怎么样的，并且很有可能他就在被掳之前听过先知耶利米的讲，耶利米的讲道，对不对？但是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背景哈？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各位，先知去到哪里都是先知，祭司已离开耶路撒冷还算祭司吗？为什么说这句话？先知去到哪里都可以讲道，对不对？都可以说话，对不对？但祭司只能在耶路撒冷怎么样？圣殿里，在那里去献祭，对不对？因为那里有圣殿，有圣所，有至圣所，有燔祭坛，对不对？意思是被掳不仅仅意味着对整个犹大百姓失去了圣殿，失去了敬拜，失去了神的同在，对于以西结个人的生命来讲，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人家预备了30年就是要做祭司的，突然之间亚述大巴比伦大军攻破京城，然后把我掳走了，我只有在圣殿里才能做祭司呀。我去到了，离开了耶路撒冷怎么做祭司呢？因为祭司的角色是跟圣殿连在一起的，没有圣殿就没有祭司。所以这个时候以西结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时候上帝，那你知道哈，祭司做的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透过献祭来与神同在，就是去到神的面前，对不对？透过献祭来与神会面。那么对以西结个人来讲是这样，对整个犹大百姓来讲也是这样，就神现在圣殿没有了，被掳到巴比伦了，那么神这个时候还与以西结同在吗？还与他的被掳的百姓同在吗？哦，你会发现哈，我们去读这卷书的时候不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觉得这卷书的伟大，对不对？实实在在这卷书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不对？答案是，即使他们失去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甚至一个祭司离开了耶路撒冷，上帝居然还与他同在。他在耶路撒冷只有透过献祭来与上帝会面，但他离开了圣殿，居然上帝与他同在。不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与他同在，是被掳的人当中，加巴鲁的河边来向他显现。所以呢，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是全地的主宰。是的，不仅是耶路撒冷的主宰，不仅是圣殿的主宰，也是巴比伦的主宰。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是对当时被掳的人当中，是不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各位，有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这个信息那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没被掳。因为被掳了再说，即使你在被掳当中，上帝依然与你同在，眷顾你，保守你，看顾你，这个信息就是最大的安慰。只有真正口渴的人才会宝贵凉水，只有真正忧伤的人才觉得盼望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呢，以西结书其实是对被掳的百姓开始说话。这卷书的大纲呢非常的清晰，如果你去看的话呢，1到24章其实是描述上帝对他百姓的审判。是的，这些的审判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罪的缘故，对不对？各位请注意哦，有的时候我们看福音书看多了呀，我们会误解上帝，误解上帝是像老奶奶那样去看他，就是说只有爱，只有怜悯，只有饶恕，只有同在，只有温柔，就好像不责备，不审判，不严厉一样。不是的，其实呢，先知书通常前半部分都是审判的信息，这个跟以赛亚书很像，对不对？1到39章审判、责备、咒诅、管教的信息，责备罪恶。40到66章是救赎、盼望、应许的信息，对不对？先知以赛这个耶利米 和这个以西结也都是这样。一到二十四章呢，是对他的百姓审判的信息，原因是因为罪。二十五到四十八章呢，很有意思哈。二十五到四十八章有两个信息，结合在一起。第一就是对周围列国的审判，就是说不仅审判犹大，还审判周围列国，但是以及神对他百姓的拯救和盼望。所以哈，为什么呢？因为审判列国跟拯救百姓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呢，这卷书呢，大体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载的啊。那这卷书呢，其实让我们看见了上帝给以西结可以说是三个主题的意象。当然它有很多意象哈。我们把这些意象归为三个主题的话呢，一到三章呢，第一个系列的意象是一到三章，告诉我们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西结在意象当中看到了神的同在、掌权和作王。各位，这个信息很重要哈，因为被掳对当时的人来讲就等于是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神的这个作王和掌权，对不对？因为在古代战争当中，如果一个国家失败了，另外一个国家把这个国家打胜了，意味着什么？跟现代国与国之间打仗不一样哈。在古代，战败国的意思是你的神被别国的神给打败了，是这个意思哈。就在古代都是这个观念的。但是你知道上帝要回答这个问题，上帝告诉我们说呢，其实一到三章告诉我们说上帝依然作王掌权。第二个系列的意象八到十一章呢，告诉我们呢，在那里呢，其实上帝在告诉以西结，其实你们失败不是因为我打不过巴比伦的神，不是的，是我要把你们交在巴比伦的手中啊。因为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观念哈，因为在古代那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就是说如果两国之间战败国，就是战败国的神不如战胜国的神强大啊，是这个观念。你还记得这个大卫王曾经说过一句话，打哥利亚的时候，对不对啊？这个未受割礼的人知道他以为他是谁，怎么敢向永生的耶和华怎么样叫阵，对不对？是的。所以那在第二个系列的意象当中，上帝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失败呢，其实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们在圣殿当中拜偶像。他特别说了很多，对不对？在圣殿当中拜偶像，其实是神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圣殿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罪，对不对？那第三个系列的意象，四十到四十八章，在那个系列的意象当中呢，上帝应许以西结要怎么样？要回到他的百姓当中，并且重建圣殿，这殿的荣耀要大过什么？先前的荣耀。所以呢，我们把这三个意象总结，就是第一，神君王的临在；第二，神君王离开；第三，君王再来。这个是以西结主要要向我们表达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意象，就是以西结看到神作为君王的那个意象哈。多说一点，事实上被掳离开应许之地，我们回答了，对不对？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能力，是因为什么？人的罪。就好像我们经历一些糟糕的事情的时候，祷告说主啊来帮助我，好像问题没解决，我们灰心说上帝是不是没有能力？不是的，可能通常是因为我们求的不合上帝的心意，对不对？好，被掳离开应许之地是上帝的审判，对不对？那其实上帝的审判是救赎的逆转。为什么说是救赎的逆转呢？因为当年救赎的事件就是他们从奴役之地埃及怎么样进入了应许之地迦南，这个就叫什么？救赎。从奴役之地埃及出埃及进迦南，这个叫救赎事件。然后从应许之地迦南离开应许之地，重新进入外邦帝国当中，重新去被奴役，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审判。而你会发现救赎跟审判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就是一个倒逆转的关系，对不对？那神让他的百姓在这里离开应许之地，离开上帝的宝座，离开圣殿，离开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看起来美好的事物。各位，应许之地好不好？大卫的后裔作王，以及圣殿，圣殿是神同在的记号，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美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上帝为什么离开他们？很简单，我要讲一个特别重大的提醒和应用，就是因为百姓错误的使用了这些恩赐。你知道圣殿、应许之地都是上帝的赏赐恩赐，对不对？他们把这些恩赐看得比神还重要，并且偶像化了这些东西。耶利米说过了嘛，你们不要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百姓说，既然这是神的殿，这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一定不会被攻破。可惜什么呢？上帝为了挽回他的百姓，可以把耶路撒冷攻破，是上帝自己拆毁耶路撒冷，为的是要挽回他百姓那颗刚硬的心。所以神透过巴比伦帝国的入侵和百姓的被掳，把他们从这片应许的土地上逐出去。你有没有看见该隐飘荡流离在地上的那个景象？你有没有看见我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的景象？你有没有看见巴别塔分散在天下万国的景象？你有没有听见先知说在天下万国当中抛来抛去的景象？这个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意思是从应许之地被逐出去，从伊甸园被逐出去，离开你的面被逐出去，其实都是审判的表达，对不对？那神让他们离开应许之地七十年之久，帮助他们从他们从前的从轻忽虚假的宗教习惯当中重新的聚焦思想上帝和上帝的律法。哎，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什么？被掳归回之后的以色列人再也不拜偶像了，当然他们还有其他的罪，但是对拜偶像这个事儿，这个记性特别好，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说他再也不拜偶像了他就没有其他的罪了，他还有其他的罪要对付，但对拜偶像这个事儿记性特别好啊，因为他们受过管教，对不对？那当神的百姓被掳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以西结给我们一个惊讶的信息。我说惊讶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信息不惊讶，就是神其实与他被掳的百姓同在啊，神与他的百姓一起离开了应许之地，神与他的百姓随着他的百姓进入了巴比伦，是那一位全地的主宰随着以西结、但以理进入了巴比伦，就好像从前他随着摩西、亚伦进入了埃及王宫的法老的面前一样。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有盼望的信息？是的，真的是这样。以西结几乎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在那个意象当中，就在圣殿之外、应许之地之外、耶路撒冷之外，依然看见上帝与他被掳的百姓怎么样同在。所以你会看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哈，这个是很奇妙的，就是你一边看见审判，一边看见什么救赎，就好像刚刚审判然后反过来又救赎，刚刚审判又救赎，像不像我们管孩子？太像了，对不对？刚刚打了一屁股后来又抱一下，为什么？这个叫真爱呀，这个叫真正的父母儿女的关系呀，这个才是真实的生命连接的相交的关系呀。从来不打可能是后妈，从来不打可能是因为你不爱他放纵他，对不对？你打他意味着你真爱他，要管教他，但是打完之后你还是想抱抱他，你还是在付出你的心血，付出你的各样的时间精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不容易，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呢，上帝向我们彰显的这一切。那这个意象呢， 是以这句话开始的，说当年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那我可能没有时间再读第一章的这段经文了，你如果仔细的看第一章的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是一个很玄幻很奇特很特异的景象，对不对？我稍微读其中几节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被这个画面感稍微激起一点来。比如说呢一章的第15-19节哈，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汤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等等等等。并且这个四个轮的周围都怎么样，满了眼睛。哎，然后呢20多章后面又说他们头上有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有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上以上有苍穹，之上有宝座，仿佛蓝宝石，在宝座的形象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他腰以上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有火的形状，又见他腰以下仿佛火的形象，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怎样。哎，你是不是觉得没读懂没听懂，对不对？基本上来讲呢，这幅图画呢你绝对不要用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意思是这个理解这一个跟理解启示录是一模一样的理解的手法，就是你需要看见它字面的意思，每一个这个景象代表的背后的神学的意义，那个才是上帝所要向我们彰显出来的。我们说几个神学的意义哈。首先这在这个意象当中有几个重要的神学的意义。第一个，神与我们不同。为什么说神与我们不同？因为这幅画面呈现出来的时候，你几乎就觉得说你画都画不出来，因为这个画面太奇特了。但是以西结总要用人的词汇来去描述上帝，对不对？那他就这样来描述。所以呢，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画面感来思想这一位上帝。所以在整个的一章的经文当中呢，你特别注意他的言辞，就类似于以西结常常使用这样的词汇，说什么什么的形状，好像什么什么的形状，宝座的形状仿佛蓝宝石，仿佛人的形状，仿佛火焰的形状。为什么？因为他只能用人间能够看得见的事物来对照，你才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对不对？所以呢，这么说吧，其实他在这里彰显的是神的独特，神与我们不同。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神是圣的，对不对？圣这个概念，圣洁这个概念，有一个最本质的概念，就是分别，分别为圣，与万物都不一样，是本质上的不同，这个就是圣的意思。他对神的认识让他在神的面前无法轻易的随意的对待神，甚至以西结被这个意象震惊的无以复加，对不对？啊，所以呢第一个的神学的意义就是以西结看见这个意象被震惊的非常的厉害。这是侍奉上帝传讲上帝话语的开始，就是先在上帝面前倒下来，对不对？你倒不下来呢，伏不下来，一看见他就伏在地，伏不下来就很难侍奉上帝，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意象当中看见神的全能全智。比如说他说四个轮的周围满了眼睛，以及四个脸面的能够看到所有的方向，都是在描述什么呀？哎，各位你千万不要说哦，有个轮子上满了眼睛，这不是怪兽吗，对不对？这看着都吓人，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哈，他在描述上帝是遍察全地的，他用满了眼睛来表达上帝是全知全能遍察全地的。他用四个轮子说都不用调转就可以走，他表达的是上帝全能的，他可以无论如何他都可以施行他的旨意，他洞察一切，他什么都能看到，他什么都能做到， 没有什么在上帝面前是隐藏的。哎，你说这个真理是不是就不稀奇古怪了？这个真理是不是就是最直白最基本的真理了？所以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去读类似的说意象的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乱解。乱解的意思是，如果你得出一个真理来，好像是很新奇很奇特，从前从来没听说过的，通常就告诉自己我错了。但你得出来一个真理是一点都不新奇，一点都不奇特，就是那些最直白最基础的真理，说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你说你通常就是对了啊。所以呢，神在这样一个叫什么叫轮子车子上，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都可以随意移动，表明它是什么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啊。因为四个方向代表的其实用四个方向来代表全地嘛，啊，全地就是东南西北，对不对？所以呢，以西结信靠的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好，这是第二个从意象当中可以得出来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上帝也不被处境来限制。当然我们刚才讲了，我这一点就不讲了，就是虽然以西结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了圣殿，在被掳的人当中，但神没有被限制在耶路撒冷，上帝并没有被限制在圣殿里，上帝与他被掳的百姓同在，不是因为在加巴鲁的河边就没有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上帝是全地的上帝。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意象当中，我们看见是上帝在主动的与人来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第一节就说天就开了，其实是上帝特别的话语临到他的百姓。注意哈，其实摩西蒙召的时候也是如此，对不对？摩西一边放着羊，压根儿没想回埃及，然后荆棘就着了，对不对？然后他去观看，就看见了听见了荆棘火焰，上帝在向他呼召。以赛亚同样是如此，以赛亚书第六章，对不对？保罗同样是如此，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对不对？哎，圣经有这么多的例子，都在告诉我们上帝在抚救寻找，亲自的来找人。让我举一个最直白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的，人自从亚当夏娃听了撒旦的谎言，陷入罪恶和死亡当中，被赶离伊甸园，就意味着他们离开了神的面。但是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那一天，上帝呼喊他们说，亚当你在哪里？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亚当在哪里，是因为亚当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神亲自的在呼喊他。然后上帝最终差派他的儿子来寻找亚当和亚当的后代。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呢，是这几个意象向我们展现出来的。那再讲一个，最后一个哈，就这个意象告诉我们，你会发现不断的在提到什么呢？声音，说话的声音，耶和华的话。为什么一直在提到话语声音？是这样的，因为基督信仰是跟真道真理上帝的话语有关的一个信仰。所有的民间宗教，所有的异教都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物质化，就是可见可摸的，趋向于那种的方式。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不一样，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上帝的话语，是听上帝的话语，是借着上帝的话语来认识他，来跟随他。这是第一个意象。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意象，就是神离开了耶路撒冷的意象。那第二个意象呢，那你知道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竭力的在那里不愿意出去投降巴比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再怎么犯罪堕落、拜偶像、淫乱、刚硬、强暴、不公义，他们无论犯多少罪，他们认为说他们的耶路撒冷都不会被拆毁。他们认为说他们只要居住在耶路撒冷就蒙保守。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过，因为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里有什么圣殿，圣殿在耶路撒冷里，而圣殿里有谁呢？有神，所以只要神在这里，那他们肯定不会失败。可惜这是他们错误的想法，先知耶利米已经告诉了这是错误的想法。但是呢，我会说先知耶利米其实是从一个消极的角度上来讲，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对不对？就是说你们肯定要耶路撒冷被拆毁，圣殿被拆毁啊！说的刺激一点，就是上帝为了使我们这帮人悔改，可以把这个房子给拆了。哎，这个有的时候接受不了，对不对？哦，我们这个会堂那么漂亮，你要知道圣殿比我们的会堂漂亮1000倍1万倍，对不对？哦，人就是这样子的哈。有的时候你拥有什么，就容易把东西心心念念的放在那里那个上头。啊，过去几年之前，浙江很多的教会无法离开官方系统，很重要的原因，他们花了几千万来建那个会堂哦，几千万来建那个会堂，他们就觉得说，保会堂几乎成为他们生命当中、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错了，真的错了，舍堂成圣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离开那里，向神悔改，撕裂心肠，真正信靠神才是他们真正的任务。但是人一旦花了几千万的时候，就会模糊这个焦点，对不对？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耶利米是从比较消极的角度来说，为了让你们悔改，拆毁耶路撒冷，拆毁圣殿。但以西结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积极的角度又把这个真理说了一遍。以西结怎么说呢？即使你们被掳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圣殿，上帝依然怎么样？与你们同在。你会发现上帝哈，差两位先知来，对不对？从消极的角度来，这个给他们一巴掌，再差一位的先知来安慰一下他们。哇，我觉得这位上帝太细致入微的，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所以呢，以西结在这里当然也跟耶利米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会告诉他们说，其实他们被掳的原因是什么？被掳的原因是他们的罪，对不对？啊，是他们的罪使神与他们疏离，神把他的百姓交到他们，交到巴比伦里头，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呢，比如说第7:22说，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神在异象当中让以西结看到，在圣殿里8:9特别提到哈，在异象当中看见说，在圣殿里拜偶像是多么严重，对不对？啊，所以神一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这个圣殿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读2节经文，第8:9-10，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这里指的是圣殿，在异象当中看见这个，就表明说这个是导致上帝离开他的百姓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百姓离弃上帝去拜假神和拜偶像。当然这里其实是用非常图画的方式来把那个过去几百年以色列人拜偶像的那个罪给用图画的方式表演了一遍，对不对？啊，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确确实实看见他们对上帝不忠，所以现在上帝告诉他们，他们之所以被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你知道，在整个以西结书当中呢，以西结特别强调拜偶像的罪是何等的大，特别强调说他们在这一个的罪当中，使得他们心地败坏了。多说一点哈，事实上来讲呢，我发现今天在教会当中，许多传道人、许多同工常常容易聚焦信徒个人生命的状况，需要聚焦，就是 他的言行啊，他的举止啊，他的某一些习惯呀、啊，他的某一些的做法呀、啊，他的某一个性格呀、啊，他的某一个脾气啊，当然可能是需要悔改的。我不是说坏脾气不需要悔改哈，但说实在的，真正的焦点还真不是这个东西，真正的焦点是需要不断的让他看见背后的东西是什么。背后可能是对神的信靠不足，背后可能是内在的偶像太大，背后可能是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自我的形象的这个建立。哦，这个东西是更顽固的罪。就你说你脾气不好，你说你习惯不好，你说你这个言语不对，你说你行为不对，这个都有可以悔改的地方。但是这些不对的背后，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够敬畏神。哎，这个事儿是根本，不敬畏神，或者不爱神，或者跟神之间关系疏离，跟神之间关系疏远，这个事儿，他即使外面所有的事儿都改好了，这个事儿不一定改好，对不对？我最近特别体会到这一点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忘了是哪天，就最近几天，因为我特别累，忙了一天之后回到家，通常来讲我累到一个地步就想休息一下，对不对？但是呢，因为我要带着孩子带着家人一起家庭敬拜，虽然很累，但是跟他们家庭敬拜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甘甜和喜乐。有的时候哈，这个事儿是强求不来的。就这个事儿呢，不是说你就在这一个的好像完成，你如果把家庭敬拜当成完成作业、完成功课、完成那个东西来做的话，做一段时间你会特别的累，对不对？累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哇怎么办，多说一句累也得干哈。我觉得我多说的这句很重要，因为这个是在操练我们属灵的品格、属灵的习惯、属灵的状态。但我是想再提高一点的是，我们需要在其中发现甘甜，或者说我们需要在其中依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被上帝的爱充满，被上帝的圣灵来感动，使我们在其中享受。坦白来讲，你说怎么才能够享受，怎么才能够有甘甜，怎么才能够被神的爱、神的恩典充满，这个事儿是一个果子，这个事儿可能需要一系列的东西达到这个果子。比如说需要你敬畏神，比如说需要你爱神，比如说需要你明白神的话语，比如说需要你长久以来操练这些蒙恩的管道，比如说需要你更深的悔改认罪，更深的省察自己。总之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很复杂。我的意思是，这个事儿反映的是我们，可能反映的是我们生命整体的生命状态。就有的时候整体的生命状态不是一件事两件事，也不是三五件事，可是十几件事、几十个因素塑造出来的。那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整个体系的状况了，对不对？以西结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以西结在告诉我们，他们需要拜偶像的罪导致了所有的罪。为什么？因为拜偶像的罪意味着他们离弃神。各位，不信神和不悔改几乎是所有的罪的根源。我再说一遍，不信神和不悔改是所有的罪的根源，甚至都是两口子吵架的根源。你信这话吗？可是信的还是太迟。真的，我最近很有感受，什么时候夫妻关系这个疏远一点，通常体现出我的灵命差一点。哎，如果你反思不到这里，你只是觉得说我应该给他洗个脚，我应该抱抱他，当然那个还是好事，该干还得干，对不对？但是还是治标不治本。真的，你可能需要带着他一起唱诗祷告，一起读经，一起灵修，一起谈论神的话语，一起用神的话语彼此勉励、彼此激励、彼此安慰，甚至有的时候是彼此用神的话语去责备对方，这个都是需要的。各位， 不要仅仅是给老婆买一束花，因为那样的爱太肤浅，多说一句该买还得买。你们发现今天晚上我说了好多多说一句的意思，多说一句的意思是那个事儿也是好的，但是还有更好的更要去追求啊。所以呢，最后第三个意象，神再来的那个恢复的应许，或者说那个救赎盼望的信息，最后呢讲的其实是，哎，各位你发现没有，上帝很有意思，对不对？通常把救赎盼望的信息放在什么？放在后面，不是放在前面。为什么？你们猜一猜为什么？哎，如果有一个人犯错了，你是先去抱他，先去安慰他，还是先帮他指出错来，先让他悔改？啊，先知的次序是先责备，先知的次序是先让他悔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真正的安慰啊，是从悔改当中所生发出来的安慰。没有悔改，那个安慰可能都是虚假的安慰。心灵鸡汤的安慰就是我不需要悔改，我就心内心光明，世界毫无黑暗。不不不不不，因为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慰是离弃自己，追求上帝，来到神的面前得到那个安慰。所以呢，先知责备罪恶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他们得安慰，但是他不仅用责备罪恶的方式让他们得安慰，也同样用什么？用救赎盼望的信息让他们得安慰。36:24-28说，神要从万国当中招聚他的百姓，清洁他们的罪和他们的偶像，并且把他们的实心变成什么？肉心，并且给他们神的灵，使他们能够跟随主，顺服主的命令，并且是那种甘心乐意的顺服，对不对？当年谈恋爱的时候，骑这个自行车跑十几里路都愿意去见一面，只是给他送一碗豆浆，现在下楼扔个垃圾都不愿意了。为什么？实心需要换成肉心，那个事儿才是真正的驱动力，对不对？就你心甘情愿哈，什么事儿都抵不过乐意，我就乐意干这个事儿，对不对？乐意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苦了，乐意的时候你就不觉得难了，乐意的时候你费了好大劲，你觉得心里有甘甜。多说一句，亲爱的各位父老，各位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刚信的时候常常有这种乐意？上周时候讲到的时候，我特别讲到说，我知道好多人刚信主那两年手抄圣经，禁食祷告，这个只想听到服侍主，心里真觉得，哎呀，我都能来服侍主，太不配了，主还使用我这样的人，哇，我太不配了。现在服侍个主很给教会面子，对不对？我来干了一整天哦。不不不，这个其实是什么样的转变？是内心生命状态的转变。哎，这种状态转变其实才是最要命的，对不对？是的，我不是说你手抄圣经就一定比那些这个神学专家更明白圣经，跟这事儿没关系，是那一个整个被主的爱激励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所以呢，在37章呢，上帝让我们看见一个惊人的异象，就是铺满了骸骨的平原上怎么样？当以西结，上帝对他说：“你呼喊，对着旷野吹气发声的时候，讲话的时候，那个骸骨就怎么样？就活过来了。”这个景象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预言。我说的这个预言不是那个预先的预，是那个比喻的喻。时代的预言就是整个以色列、整个犹大、整个耶路撒冷像不像平原上的骸骨？像呀，没有神的话，没有真理，如同死人一般。但是当神的话进入到他们的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就活了过来。我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预言，是描述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极其贴切的，对不对？甚至我会说，描述我们的时代也是极其 贴切的，描述我们的教会也是极其贴切的，描述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极其贴切的。所以多说一句，如果你觉得软弱无力，没法跟随主，没法服侍主，不想祷告，不想读经，不想灵修，如果你觉得各样的刀心，各样的难处，灵性各样的低沉，那么你需要什么呢？需要神的话语。是的，需要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这一切背后的动力和源泉。然后最后40到48章的意象告诉我们，神在那里让以西结看见了一个新的圣殿，对不对？那你知道第一个圣殿已经被拆毁了，但是呢，这个新的圣殿是以西结书的意象当中的一个高潮，因为在那里旧的圣殿被拆毁了，但是被掳的人却能够获得这样一个信息。什么信息？上帝要建一个新的圣殿。你说这是不是有盼望的信息？因为上帝借着先知以西结告诉被掳的人当中，上帝要重新回到那个新的圣殿当中。是的，43章告诉我们，上帝重新的回到圣殿当中，耶和华的荣光重新的进入圣殿当中。以西结最后的应许是，神的百姓终究要回归，归回这地，圣殿要被重建，并且重建的圣殿，神要在这里与他的百姓同在，并且在这个更新当中，圣殿里并且流出什么水来，对不对？这个水越流越大，越流越大，最后成为什么大江大河，奔流到海，并且河的两旁开始怎么样结出丰富的伊甸园般的景象，对不对？医治万物，沙漠变绿洲。为什么？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上帝的同在与人之间关系的恢复要来更新整个宇宙。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所以以西结书从这个角度来讲告诉我们，神重新的回到了他的圣殿。但是你知道我们已经讲过了被掳归回的那一段，对不对？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其实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建的圣殿跟所罗门时期的那个圣殿比起来怎么样？小茅屋都算不上。是的，所罗门时期建的那个圣殿高大雄伟，被掳归回之后建的圣殿小茅屋都算不上。因为见过圣殿先前荣耀的老年人都大声哭嚎，对不对？那为什么以西结在意象当中说新圣殿会比先前的圣殿更荣耀呢？因为几百年之后，那一位以马内利的神要来到这个地上，来到耶路撒冷，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殿。当他钉死在哥哥他山上的时候，你发现从他受伤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圣殿，因为他在那里真正的，在他那里真正的，我们可以与神怎么样同在。是的，在基督里我们可以真正的得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他里面我们真正的与神和好，在他里面我们真正的生命被更新、被滋润、被医治。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对着教会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这一个传扬的功夫。这意味着他的圣殿不断的在扩大，因为教会主的身体就是主的圣殿，不断的在地上扩大，荣耀充满全地，确确实实比旧约的耶路撒冷城的那座建筑物更大，对不对？确确实实比耶路撒冷城的那座建筑物更超然，对不对？并且最终在启示录我们看见将来主再来的时候，那个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的，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需要不断的经历悔改认罪，好使我们真正来到你的面前，离弃自己的虚假和虚妄，好使我们真正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也何等的需要你的救赎和盼望，因为我们即使看见了我们生命当中虚假虚妄和罪恶，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对付，然而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为我们舍命，你为我们流血牺牲，你为我们献祭，你洗净我们的罪。当你钉死在十字架上走向哥哥塔的时候，其实就是背负的我们的罪，使我们这些你的子民可以因着你在你里面的那个的盼望被天父来悦纳，与天父来和好。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之道不仅仅是话语，更是你自己的身体。主啊，让我们知道从前你借先知用说话的方式来挽回人，然而时候到了，你就用你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挽回我，好使我们真正生命被你来更新。感谢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